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而家是6月3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哋呢个钟头嘅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赫40米，而喺下一个钟头嘅广播频率将系7365000赫41米，而系今日嘅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伦敦展开国事访问。特朗普总统话，英国同美国冇几耐将会达成重大嘅贸易协议。申请美国的签证需要递交电子媒体的信息。美国愿意同伊朗无条件谈判。为了传承六四的记忆，近年是不少香港的社运人士以不同的方式举办纪念活动。文化评论人陈景辉今年继续举办六四导赏团，带领参加者重回当年八九民运、香港人、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多个标志性的地点，是以本土的视角来到重温属于香港人的六四记忆。而今年是邀请了支联会创会副主席李柱铭首次应邀参与导赏团，担任嘉宾，分享当年支援北京民运的亲身的经历。李柱铭他说，在有生之年未必看到香港实现民主，但是他说不放弃就没有失败。
但只要我们继续争取，只要每一个人没有放弃，起码你就没有失败。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伟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英国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当中包括与皇室会面、出席国宴，以及与英国领袖举行会谈。在伦敦时间星期一早上，空军一号专机在伦敦郊外埃塞克斯的斯坦斯特德机场降落。此后，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登上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飞往伦敦。总统的直升机之后在美国大使官邸降落，当地是特朗普总统在访问英国期间下榻的地点。特朗普访英期间，正值英国的政治处于动荡之中。在特朗普抵达之前，伦敦沃克斯豪尔桥上面悬挂了抗议的横幅。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上个月宣布，在未能够完成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他将辞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英国进行两日的访问的日期，包括与英国皇室会面、出席国宴，以及与即将卸任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会谈。
So we'll be going to the UK. I think it'll be very important. It certainly will be very interesting. There's a lot going on in the UK.
特朗普总统离开白宫的时候说，他的这次出访将会非常有意义。他认为美英两国有机会在不远的将来达成一项十分重大的贸易协议。目前英国脱欧之后的后续工作将会留给特雷莎梅的继任者，不过目前看不到化解各方针锋相对立场的清晰的途径。特朗普总统公开了表示对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的支持，他星期日晚对记者说，在伦敦期间可能会与约翰逊和主张脱欧的政界人士法拉奇会面。美国国务卿现时将会要求几乎所有申请美国签证的提交社交媒体、电子邮件和电话的信息。这项新规定要求移民和非移民签证的申请人列出过去五年之中所使用的所有的社交媒体的用户的名、电子邮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美国官员说，这些要求将会影响近1500万外国人，只有申请外交和官方签证的人才能够免于这项新的规定。赴美签证申请人还将会被询问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参与恐怖活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瑞士举行的记者会上面说，他们准备无条件和伊朗进行谈判。蓬佩奥同时又表示，美国将会继续根本扭转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这个革命力量的恶劣的活动。蓬佩奥又说，当伊朗人能够证明他们希望好像一个正常国家一样去行事的时候，美国当然准备进行对话。但是伊朗外长 扎里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的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些不是几有可能和美国举行新的谈判。扎里夫说谈判是施加压力的延续，这些可能会在地产市场起到作用，但是和伊朗打交道的时候没用的。美国和伊朗之间发生一系列的摩擦，特朗普总统在撤出伊朗国际核协定之后，又重新对伊朗实施了经济的制裁，以停止伊朗向全球的能源市场出售石油。蓬佩奥仲呼吁伊朗终止浓缩油，不再加上加工和关闭重水的反应堆。而伊朗政府继续遵守了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并没有逾越协定之中的关键的限制的范围。根据敘利亞國營媒體的報導說，以色列空襲敘利亞一個空軍的基地，造成一名士兵死亡，另外有兩人受傷，並且摧毀了一個軍庫貨。在以色列對敘利亞南部的戈蘭高地進行空襲幾個小時之後，以軍襲擊這個位於霍姆斯省中部的敘利亞空軍基地。以色列並沒有對空襲發表評論，但是表示以軍攻擊戈蘭高地是對星期六晚從敘利亞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的回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星期日說，以色列將會對任何對以色列的侵略作出激烈的反應。北韓高級官員金英哲在北韓國營媒體上面再次露面，令人進一步質疑較早時有關一些北韓官員因為美國和北韓河內峰會失敗而被處決或者處罰的報導。南韓的朝鮮日報星期五報導，幫助安排最近美國和北韓會談的金英哲在北韓領導層大規模的清洗之中被送往一個勞改再教育營。但是北韓官方的朝中社星期一在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一起觀看一次音樂節目的其他官員之中，列出了曾經擔任北韓情報機構負責人金英哲的名字。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美国纽约纪念六四民主运动30周年的集会星期日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对面的河边公园举行，集会由中国民主党主办，新老的民运人士100多人与会。与会者首先为198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镇压当中丧生的受难者默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报道。
一幅长约是5米高1米，题目为是纪念1989年屠杀的死难者的横幅画，上面描绘出包括蒋捷莲等49名六四死难者的头像。作者是中国国内一位化名为是华永生的画家，以中国画的风格画的。将画是带到了集会上面的中国府权主席张清表示，作者仍然在寻找其他死难者的照片，继续这一局的创作。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副主席刘念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六四到现在32年，在我记忆中的话，好像就像昨天似的。而且
刘念春表示六四30年，但是在他的记忆当中就好像昨日一样，而且那些倒在血泊当中的人，对于每一个只要是亲眼看到过那些人的活鲜鲜的印象不可被抹去。你是只要看到当时的血腥的场面，你就不可能忘记。支持香港民主运动纽约站创办人杨锦霞表示，
心里面还是纪念悼念那一些为了六四死去的。
杨锦霞表示，心里面仍然在悼念那些为自由、为了民主牺牲生命的人，就是来一点一根烛光，鞠一个躬，代表一点的心意。当年的学生领袖郑旭光说，今日在这片的自由土地上悼念30年前为中国人的自由付出惨烈牺牲的年轻人。
我们纪念他们，我们站在这里。
郑旭光表示，他们
向全世界的
学生，他们站在这里向全世界人民证明，他们中国人是热爱自由，不理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不理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还是新疆人，还是西藏人，他们都是在自由的旗帜之下一起向这个反动的、独裁的、专制的、没有人道的政权是宣战。当年的工运领袖、中国民联副主席吕敬化是这样。吕敬化表示，他们要纪念六四，就是要记住天安门死难的这些英灵。
我们要继承他们的遗志，我们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
他们要继续他们的位置，要结束中共一党独裁专政，打倒中国共产党，勿忘六四英烈。流亡海外的西藏和维吾尔人代表与会发言，美国维吾尔人协会主席伊利哈提对美国之音说，维吾尔人今日被镇压的命运是三十年前六四镇压的延续。
因为中国从六四的这个镇压以后，等于是把这个民主最后一点的
希望。伊利哈提表示，中国从六四镇压以后，等于将民主最后一点希望全部烟灰。从此以后，他们越来越走向极权主义，现时发展到法西斯主义。而法西斯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种族排外，以及是种族屠杀。维吾尔人目前面临的处境就是生死存亡的关键的挣扎。集会组织者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君涛说，纪念六四就是要找到民主转型的动力，而动力之一就是街头运动。
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裂的。
王君涛表示，统治集团的分裂是被街头运动撕裂的，不是自动分类。国际社会的支持也是因为你有奋斗，他们才能够支持你。没有奋斗，人家不会逼你去奋斗。所以街头运动就是要制造事件，大事件带来大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够促成转型。与会发言的还有六四亲历者原三十八集团军老兵刘建国、中国民联老民运人士谢维勤、六四见证者律师李俊俊、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执行长唐元俊、中国民主党美东党部主席林先华、美国广播协会执行主任卢南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向纽约的报道。
为了传承六四的记忆，近年不少香港的社运人士以不同的方式举办纪念活动。文化评论人陈景辉今年继续举办六四导赏团，带领参加者重回当年的八九民运。港人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多个标志性的地点，以本土的视角重温属于香港人的六四记忆。今年六四三十周年，支联会创会副主席李柱明首次应邀参与导赏团担任嘉宾，分享当年支援北京民运的亲身经验。李柱明认为，八九民运是香港人的大转变，开始关心中国，亦都是香港人最团结的时候。他又认为，香港人争取民主不放弃就没有失败。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过去十年多次参与保卫天星、皇后码头、反高铁、反国教等社会运动，三十七岁的香港社运和文化评论人陈景辉，2014年开始举办八九香港导赏团，带领参加者重返当年八九民运、港人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的多个标志性地点，包括跑马地快活谷马场、马场对面的民主台、北京驻港机构新华社旧址、中环遮打花园和天星码头。今年六四三十周年，民主党创党主席兼支联会创会副主席80岁的李柱明，星期六即是6月1日首次应邀参与导赏团担任嘉宾，和参加者一同重游旧地，分享他当年支援北京八九民运的亲身经验。李柱明表示，八九民运是香港人一个很大的转变，好像和北京的学生走在一起，对他们每一个行动都很紧张，譬如学生开始绝食，虽然离开很远，但是香港人都很关注，也都开始关心中国。
去到六四那个屠杀的人，香港有很多记者是在北京不肯回来的，他们报馆的老板叫他回来不肯回来，他就说就算我不收你人工，我都是继续在北京，因为他们觉得已经是和那些学生好像一份子来的。
李柱明分享自身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他坦言当年担任基本法草委，但是觉得中国和香港无关，因为香港是特别行政区，和中国实行两个不同的制度。他认为只要着重香港的制度，只要香港有民主，落实中英联合声明对香港所有的承诺，保证香港的前途就可以。 不過李柱銘表示，經歷過八九民運，令他領悟香港人不可以只顧自己有自由，而不理會中國國內的同胞，他說這樣過不到自己那關。李柱銘強調，從政的目的就是希望透過自身法律的經驗，在主權移交之後都可以盡一分力，透過法律和法治精神保障香港一直擁有的自由。他認為自由對香港人來說是最重要，亦都是中國沒有的。
我覺得自由對我香港人來說是最重要的，因為就是內地沒有我們有。我就問自己，我有什麼東西香港有內地沒有，我認為最重要的，而回歸的時候是一定繼續保障的，就是法治精神。所以我從政就是為了保住這個法治精神。
李柱銘分享六四屠城之前有幾個日子對他是最重要的，包括5月19號晚得知時任中國總理李鵬宣布北京戒嚴，他非常震驚，和當時支聯會前身的多位民促會領導層決定翌日，即是5月20號發起遊行抗議北京戒嚴。後來香港天文台預報5月20号下午将会挂起8号风球，他担心在强烈风暴吹袭之下带领市民上街会有危险，本来打算宣布取消游行，但是当时的领导层认为如果发起人不出来，市民自行上街会更加危险。李柱銘表示，他最终同意一起参加游行，他又认为这次游行是香港人被狂风暴雨的洗礼，亦都可能创下世界纪录，在暴风中有四五万人上街。
有备而战的，我拿游水裤做底裤，咁就免得上边一件嗰啲好薄嗰啲透明嗰啲咧，嗰啲雨淋雨衣，咁谂住吸湿啊，咁就。去到加拿大城嘅時候，有個電話打俾我，我唔識嘅。佢就話喺中大一個女生，佢就話：我本來嚟嘅李生，但我阿嫲知道咧打風，就鎖住我喺裏面鎖住我。原來佢阿嫲仲有咁勁嘅。佢話我有幾個同學喺度，我哋已經寫咗一個橫額㗎啦，有個信息喺度。不過我哋唔嚟得，希望你可以喺集會嘅時候講出嚟。咁我話我睇下你寫咩啦，佢啊，咁佢話好啊，佢話俾我聽，佢話今日北京，明日香港，咦我得，咁我就應承咗佢。
李柱銘同接近20名導賞團參加者由銅鑼灣教協出發，行到當年520遊行路線經過的跑馬地快活谷馬場對面的民主台，當時北京駐港機構新華社舊址一帶，憶述當時冒住8號風球狂風暴雨遊行，新華社舊址對開的斜路雨水好似河流一樣咁樣沖落嚟，但係數萬名遊行人士冇退縮，群情激昂。佢本來千叮萬囑遊行嘅時候，避免叫打倒李鵬、李鵬下台呢啲口號，以免一發不可收拾。最後竟然係由建制派嘅程介南第一個高呼打倒李鵬。李柱銘同參加者一齊喺新華社舊址附近搭巴士到中環遮打花園。呢度係1989年5月4日，香港13間大專院校超過3000名學生舉行五四集會嘅地點。呢次亦都係當年4月以嚟香港首個大型支援北京學生嘅集會。李柱銘喺呢度憶述，當年遮打花園附近的中國銀行總部新大樓，在六四期間大遊行的時候，都有人在玻璃幕牆上掛上一幅黑色的大標語，甚至左派傳媒大公報的大樓外都有掛上聲援民運的標語。李柱銘認為，當年香港聲援北京八九民運最有象徵性的地點，新華社應該是其中一個，同埋附近首次開放俾群眾舉行政治集會的跑馬地馬場，當年曾經舉辦百萬人大遊行集會、民主歌聲獻中華同埋六四屠城之後的黑色大靜坐。有參加者提問表示，六四之後香港人不斷追求民主，甚至爆發79日的佔領行動，但是都沒有成果，連公民抗命都做了，香港人還可以做什麼去爭取民主？ 李柱明表示，2003年香港500,000人上街，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搁置《基本法》23条立法。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推動俗稱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他認為香港人應該積極參與6月9日的反修例遊行，有可能再次迫使港府各自修例。李柱明呼籲港人堅持不要放棄，就算這次不得又怎樣，他坦言有生之年都未必看到香港實現民主，但是不放棄就沒有失敗。
咁我哋唔知道上天點樣安排噶嘛，但係只要我哋繼續爭取，只要每一個人冇放棄，起碼你就冇失敗。放棄咗嗰個人，佢就失敗。但係呢一場係長嘅，喺共產黨度想攞民主梗係唔容易啦，係咪？阿善俊佳同我講，嗰陣時共產黨點可以，佢自己都冇個嘢俾你咧？佢講笑係嘛？他自己都沒有民主，怎麼給你民主呢？但是只要我們認清楚我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民主是應承了我們的嘛。
李柱明在結束導賞團行程之後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這次應邀參與六四導賞團，重溫當年香港人支援八九民運的足跡，可以喚起一些經歷過的人的回憶，也可以令到不知道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的人有機會認識。他認為和導賞團的參加者一起回憶這一段歷史很有意思，
不只是自己的，還有一班人做一個回憶，我覺得很有意思。因為我覺得這場仗是一定贏的，等於在香港爭取民主一定贏的，因為全世界都向著這個民主行，不可能沒有的，只是何時而已，我們沒理由放棄，贏緊你都放棄，是不是？即是等於跑馬跑長途，那你那隻馬是堅的，但現在跑第尾有什麼害怕，最終都贏的嘛，你不會跑跑第尾你撕了張飛的嘛。
八九香港導賞團發起人陳景輝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是連續第6年舉辦導賞團，適逢六四30周年，首次邀請當年在香港支援北京民運的人士參與導賞團擔任嘉賓，除了李柱明之外，還有當年的政治素人，現在人稱阿牛的前立法會議員、社民連成員曾建成、支聯會秘書李卓仁等等，由這些過來人分享當年最深刻的記憶，可以多角度思考，互相豐富。陳景輝又表示，今年導賞團的反應不錯，尤其是李柱明出席那一團，20人的名額預約爆滿。
即大家都會覺得都幾得意，即幾有趣的經驗，就是都會想聽翻過來人去講佢哋嘅故事嘅，係啊，即係八九嘅香港人講翻八九嘅故事，我估呢一個其實大家都想聽多啲嘅。
陳景輝前年將過往幾年導賞團嘅資料整理成一本圖文並茂嘅小冊子，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應嘅八九香港，描述1989年香港各界點樣聲援北京民運。以香港人為本位反思北京八九民運給香港人帶來的啟蒙和覺醒。陳景輝認為八九民運以至六四事件雖然是發生在北京，但是對香港人來說其實是一件很本土的事。他又認為今年六四30周年燭光集會適逢港府強推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相信會有更多市民參與。
即是香港可能是前所未有地，即是跟八九年的時空咁接近啦，係啦，即係我哋開始出現一個為自由民主而獻身的政治犯啊！香港本身，我估1989年冇乜香港人會想自己會需要會有政治犯，甚至乎需要採取流亡的方式去參與民主運動。咁我估今年會多人的，無論是因為紀念的一個重要的時間30周年，以至到我們那個切身的迫切性，那種民主的對於民主的破壞，對於香港兩制的破壞，也都越來越深入。
參加導賞團的香港市民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1989年7月在中國出生，11歲的時候移居香港，小的時候在中國大陸完全不知道八九民運和六四事件，就算父母和家人都沒有提及，來到香港讀中學的時候，老師有提及六四事件，當時看到有關的錄像都會喊起來。他認為當年的悲傷是一種很自然流露的感覺。葉先生表示，過往有參加六四燭光集會，而這次參與導賞團是希望以香港人的視角了解更多香港人當年的經歷和故事。
真的是很香港整件事，同埋即係可了解到當時香港嗰個情況，咁啊更加覺得其實係分唔開嘅，即係有啲事情嚇，即係就算唔好話嗰陣北京發生咩事啦，就算你係香港了解香港嗰陣發生咁咩事，都應該。
葉先生認為八九民運同埋六四事件與香港人最切身嘅關係，就係當年屠殺學生嘅中國政府，而家亦都係香港人嘅中央政府，冇可能切斷關係。始終中國嘅解放軍亦都喺香港。佢認為香港人就算幾咁討厭中國政府，都應該了解佢當年做過嘅事情。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的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加德纳在台北重申，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且在国会发表演说。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加德纳6月2号星期日在记者会上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在近期内访问华盛顿，并在国会发表演讲。
I have expressed my desire that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invite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to visit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加德納說，他曾經向眾議院議長表達，希望能夠邀請台灣總統出席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以彰顯全球的民主領袖。而加德納認為台灣總統是重要的民主領袖。加德納參議員還說，蔡英文總統過境洛杉磯時，他們亦都曾經見過面。加德納亦都鼓勵佢嘅同事喺華盛頓與蔡英文總統舉行視訊會議。2月7號，加德納與另外四位共和黨參議員聯名致函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敦促佢邀請台灣總統蔡英文喺不久嘅將來訪問華盛頓，並對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呢一份聯名信仲指出，相關邀請符合美國法律，亦加強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領導力，並公正地獎勵了美國及美國人民的一個真正盟友。台灣總統蔡英文6月2日星期日稍早在總統府接見加德納參議員時表示，感謝加德納主席對台灣的支持，並期待未來共同為台美關係以及民主價值繼續打拼。蔡英文總統還說，今年是台灣關係法立法40周年，加德納主席在一個星期前，即5月23日提出台北法案，支持更強勁的台美關係，穩固台灣的國際空間。這一項法案亦都使台灣人民感受到台美關係越來越穩健。就好像美國商會前幾日說的，目前台美關係正處於數十年來的最佳狀況。蔡英文總統隨後還邀請加德納參議員一起到台北的老區大道埕走走。蔡英文介紹說，大道埕過去是很多民主運動人士的據點，他們在這裡交換西方民主的想法，台灣民主運動的精神亦都在此萌芽。加德納參議員已經連續4年訪問台灣，亦都在國會持續為台灣發聲，並推動維繫台灣邦交的台北法案，以及提出重新確認美國對台灣及時執行台灣關係法的承諾決議案，還發起致特朗普總統聯名函，呼籲美國政府盡速派遣國員訪台。有記者提問，加德納參議員日前提出台北法案的同時，亦提出紀念六四事件30周年並譴責中共迫害人權的決議案， 參議員在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前夕來到台北，是否具有重要象徵意義？加德勒參議員答覆說，六四事件三十週年前夕訪問台灣確實有幾項重要的意義，包括美台關係、台灣的領導地位、台灣的安全以及美國所分享的自由民主價值，以及確保台灣的成功等等。加德勒參議員將在台灣停留到6月3日星期一，跟住前往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美國之音特約記者張永泰台北報導。
好了，結束這一節的時事經緯，以下是新聞提要。台灣敦促北京平反六四並且真誠悔過，民意調查顯示多數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中國在南中國海展開的是軍事演習，下面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下面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北京當局武力鎮壓民主示威的六四事件即將三十週年之際，台灣敦促中共平反六四事件，真情悔過並且積極推動民主改革。台灣陸委會星期一發表的聲明說，三十年來北京當局缺乏勇氣坦然省思六四事件的歷史意義，反而封鎖諮詢，扭曲污蔑六四事件的真相，企圖民過識非，掩蓋罪惡。而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星期日在新加坡說，三十年前中國政府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對抗議者的鎮壓是正確的決定，六四之後中國變得更加穩定。中國國防部發言人吳謙最近還對媒體在報導有關六四事件的時候用鎮壓這個詞表示不滿。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屆滿三十週年之際，香港大陸6月3日公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大部分港人認為中國政府處理六四的手法不當，同情北京學生並且支持平反六四。香港大學民調研究計劃自1993年起每年調查一次香港市民對六四事件以及中國國內人權狀況的看法，星期一公布的民調還列出了這5年來對同一問題的調查的比例。港大民調指出，香港市民認為當年北京學生做法正當的比例是 52%， 21% 人認為錯誤，對當年中國政府處理六四事件的手法有高達 68% 的港人認為做法不當，只有 13% 的人認為政府的做法是正確的。中國國防部長剛剛就南中國海問題表明強硬的立場，中國軍隊就開始在當地海域進行軍事演習。美聯社星期日報導，中國交通運輸部海事局宣布，這次軍事演習在星期日全日進行，並且在6月4日星期二進行半日，地點靠近帕拉塞爾群島，中國稱西沙群島，越南稱黃沙群島。美國去年5月曾經派出兩艘軍艦前往這個海域，並且進入中方宣稱的12海里水域，引發中方的強烈的抗議。中國海軍三艘軍艦星期一訪問澳大利亞，由於澳大利亞政府並沒有事先宣布中國軍艦訪問的消息，因此中國海軍的這次到訪令到媒體頗感意外。到訪的中國海軍包括一艘護衛艦、一艘輔助補給艦和一個登陸直升機登陸艦，船上大約有700名人員，將在悉尼港停留4日。這個之前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就南中國海問題表明強硬的立場。星期一曝光的中國交易申報文件顯示，華為計劃出售它的海底電信電纜的業務，這次是美國指責華為可能被中國政府利益作為間諜工具以來，華為第一次出售它經營的一項主要的資產。路透社的報導說，光學電信網絡產品公司江蘇亨通光電在送交上海證交所的申報文件之中表示，已經與華為子公司華為技術投資有限公司在5月31日簽訂交易意向書，將以現金加股票收購華為持有的華為海洋網絡香港有限公司的 51% 的股權。中國農業官員表示，中國可以分散 農產品的進口來源挺過貿易戰，而美國農民就可能永久性地失去中國的市場。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中國農業農村部副部長韓俊一號在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新聞聯播節目之中表示，中國對美國實施的報復性關稅基本包含所有美國對中國出口的農產品。他又說，如果美國不解除所有的附加關稅，包括大豆在內的中美雙邊農產品貿易將會永遠不會恢復正常。他又警告說，如果美國失去中國的市場，就很難重新獲取。蘇丹安全部隊開到首都喀普木國防部外的靜坐抗議活動現場，至少有9人受到槍擊身亡。與抗議者有聯繫的醫療協會表示，在政府軍企圖驅散在蘇丹首都的示威的行動當中，亦都有幾人受傷。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两本由中国资深媒体人整理同埋撰写，介绍当年六四前后中共高层会议内幕嘅新书喺香港出版。书中有关嘅内容目前冇办法独立核实，不过佢嘅史料参考同埋研究嘅价值不容忽视。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推出两本新书，一本是爆破搜集整理汉学家黎安友作序的《最后的秘密：中共13届四中六四结论文档》。爆破是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爆童的儿子，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创始人。另外一本书名叫做《邓小平在1989》，作者是中共开国元老叶剑英的养女，当代著名作家、调查记者戴晴。《最后的秘密》一书公布了一批中共关于六四事件的党内机密文件，内容涉及六四镇压发生后中共党内统一思想为六四定性的过程。文件提供者为党内姓名不详的某高级官员，所指会议、中共北京市委的6届6次扩大全会，以及6月23至24日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共13届四中全会。该书为什么定名《最后的秘密》？是不是没有新的历史会再出现呢？出版人爆破对美国之音说，
我这个最后的秘密啊，只是有两个隐瞒。一个呢是就是这一套文件呢确实是中共最。
爆破说取名最后的秘密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这个中共对六四下结论的最后一套文件，这个是就时间而言。在这个之后中共就没有开中央全会讨论六四问题。另外这套文件与其说讲六四的决策过程，不如说它是一个高层向邓小平表忠心重新统一思想的过程。所谓不同意你就落台。书中说中共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王震1989年6月21日在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说，我建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杀的杀，该判刑的判刑，劳改一大批。有些人不改，戴上帽劳改劳教，戴上帽的劳改劳教的一律吊销城镇户口，送到边缘地区强迫劳动，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不采取这个坚决措施，一遇机会这些人必然会对党、对国家、对社会进行百般疯狂报复，后患无穷。时任中顾委主任陈云的表态说，第一，赵紫阳同志辜负了党对他的期望；第二，他同意中央对赵紫阳同志的处理，他早就不喜欢邓小平支持的赵紫阳，赶紧换了他。《苹果日报》的评论说，王震在军方元老中反应最激烈，不过陈云并未表态支持军队开枪。江泽民则狂插邓小平等元老的鞋，江泽民在会上说，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健在，一般的工作他们绝不会打扰，但是遇到重大问题，他们还是可以随时向邓小平同志请教，听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意见。爆破说，
就是为什么是就是最终的机密呢？最终的机密就是反映了这个党啊，在做这么大一个决定的时候呢，是致。
爆破说，为什么说是最终的机密？这种讲法反映出这个党在做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 事实和人的生命都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事实到底是什么事？会上有没有讨论？他们说六四是有组织有计划，旨在推翻共产党，一些证据都没有。他们亦不认为证据是重要的事。至于六四真相会不会有新的材料出现，他相信会有新的材料出现，因为六四是一个很大的事。到现在他只能说正在逐渐逼近真相。书中黎安又这样写，上述发言以文件形式发给与会者，以便他们轮流表态支持邓小平的决定。会议结束时文件收回，确保对外保密，但是一部分文件已经外泄，最终得以再次发表。关于香港最新出版的另外一本新书《邓小平在1989》，有报道说一直居于泰国清迈的该书作者戴晴被神秘部门要求回到北京，因此与他联系很困难，直至目前他的电话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状态。现年78岁的戴晴曾经为《光明日报》做记者。1989年六四事件后，戴晴因为学运人士遭逮捕并在秦城监狱羁押，第二年获释，后来成为关注环保和其他公共事务的社会活动人士，曾经发表多部纪实文学。戴晴这本书的封面照片据称是首次披露，展示的是邓小平在家召开拍板会的真实场景。1989年6月16日，六四镇压12日后，邓小平在北京米良富胡同的家中召集会议。照片上依次序是宋平、乔石、姚依林、江泽民、邓小平、杨尚昆、李柏、万里、李瑞环等人。戴晴引述赵子阳的话，小平在我们党内的地位不变，他可以在屋企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该书尾声有关于邓小平病逝前情况的描述。1997年2月，医院报了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心脏健康，肝脾亦好，致命的是帕金森综合症。临终前在看到电视屏幕上自己的时候，老人面上露出一丝的羞涩。卓林率一众高官厚禄，事业有成，要前万贯子女送行，征合邓小平的每个后代都应该积极要求进步，亦一一身体力行父亲，使一部分人先富有起来的伟大号召。众百姓四里长街送别，戴晴说送葬的人似乎是官方组织，因为人群的年龄和类型过于统一。预计戴晴这本新书在大陆将成禁书，而最后的秘密进入禁书行列则毫无悬念。不单止是这样，爆扑的个人安全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对此，爆扑对美国之音说，
我是做出这样一个判断，第一呢，就是我在香港做这种都是合法的。
鲍珀说他做出这样的判决，第一，他在香港做这个是合法，阻止他没有合法的手段。如果说有什么非法手段，那他就没办法考虑这些了，他总不能够等到六四40年再出版。鲍珀说最后的秘密读起来很枯燥，一般读者不见得感兴趣，只是他的历史资料价值重要，值得参考。美国之音上述报道亦只是就新书出版消息、对到手新书的大致浏览以及对出版者的采访而言，至于书中披露的中共秘密文件的真伪等，目前无法独立进行核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中国发表中美经济磋商白皮书，有香港经济界人士说中方宣传违反事实，亦都有经济学者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谈判策略是以总统竞选为导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6月1日进入新阶段，双方启动已经宣布的新关税壁垒。香港明报星期日说600亿对2000亿中美互启征税，同时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开打舆论战，发表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全面展明中方原则立场。香港中文大学下属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亮教授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谈判破裂，责任在美方。
谈判破裂完全是美国特朗普总统的他的计算了，就算中国完全答应了，他也会打他的破裂。
庄太亮说，谈判破裂完全是美国特朗普谈判的计算，就算中国完全答应，他亦都会让他破裂，真的不想使谈判成功，他们总要一个共同敌人，选举的时候他们要拿一个共同敌人帮他拿选票， 所以中国作为共同敌人，所以谈判破裂。目前边谈边打，这个是他们的策略。关于中美贸易战起源，中国国新办白皮书说，现任美国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外采取一系列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措施，动辄使用关税大棒，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他国。不过香港金融专家、前政协委员刘梦红对美国之音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那个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这个白皮书发表了，那么基本上来讲呢，所讲的都是套话，那个大话。
刘梦红说，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白皮书基本上所讲的都是套话、大话。根据专家的统计，中国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时候做的很多承诺，51%的业务兑现，这个是引起中美经贸摩擦根本性的原因。因为你中国经过15年的过渡期，甚至18年过去了都没有兑现。刘梦红举例说，中国的汽车出口到美国，美国只收取2.5%的关税，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汽车，中国收取25%的关税，两者相差10倍。刘梦红还说，美国市场对中国的金融企业、互联网企业都是开放的，中国市场对美国并不对等，中国对美国和外部世界不开放互联网众所周知。国新办白皮书说，由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两国在经贸合作之中难免出现分歧和摩擦，这种所谓中国国情特殊论是否就是对诸如补贴国企、封闭互联网、限制外企进入中国某些领域、政府过分干预经济等突出问题的辩解和说辞？白皮书并没有详细对号说明。针对中方白皮书有关绝不放弃原则的讲法，刘梦红说，
那很简单，那么 你答应过的那个这个入市的时候说要全面实行全面市场经济，要全面开放市场。
刘梦红说，白皮书强调合作是有原则的，重大问题上中国绝不让步，这样你入世的时候答应的事，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全面开放市场，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要保护知识产权等等，现在只是使你兑现入世承诺，怎能够讲话使你放弃原则、放弃底线，根本讲不通，自己的原因丝毫没办法去检讨，将责任完全推给美方。南华早报6月2日报道，香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近日表示，美中贸易战升级形势下，他对香港贸易状况并不乐观，香港外贸第三季度将继续呈下降趋势，香港今年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只是 0.6%， 为10年来最低。另外，邱腾华还说，中美科技战对香港的影响不容小视，因为很多中国科技产品经香港前往美国。对此，庄太亮对美国之音说，中美贸易战对香港影响不大。
影响呢，香港本身这个贸易量不多啊，然后我们主要就是金融市场啦、股市啦，之前也就是很敏感对这个贸易战啦，我们是没什么影响。
庄太亮说，贸易量不多，他们主要就是金融市场、股市，对贸易战很敏感，他们不会受什么影响。去年他们受的利得税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贸易战主要是经济影响，所有的问题都用贸易战来解释，其实不是。贸易战的成本最后是谁个付，他们还不知道，因为可能美国人要付很多，他们离不开中国产品，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替代中国这么大的量。国新白皮书说，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壮大自己是应对经贸摩擦的根本之道，并对中国经济前景非常乐观。对此，刘梦红说，
说什么经济前景非常乐观，这些典型的假话、大话、空话。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这个谈判破裂之后，你在国内里头呢，这个鼓煽动反美情绪啊。
刘梦红说，这些都是典型的假话、大话、空话。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战破裂之后，你在国内煽动反美情绪，放上金轮、英雄女儿、奇袭这些影片， 同时鼓吹阶级基础、阶级斗争，呢啲系通过改革壮大自己咩？经济前景乐观咩？而家好多港商、台商、日商、美商纷纷将工厂迁出，中国不可避免嘅出现外资撤离潮、企业倒闭潮、工人失业潮、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失血潮、地方债务报高潮，以及人民币嘅贬值潮。同时，明报星期日仲话，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下个星期嘅联邦公布将宣布，鉴于海关执法以及美中两国海上过境安排等因素，延长中国某啲商品进入美国嘅时间至6月15日。不过，美国政府先前重申，假若中方报复，6月底前将对余下嘅中国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美中贸易战进入新阶段，正值香港周末。预计星期一开始后，各方舆论以及香港的股市、汇市、金融市场等可能会有新一波的反应。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五为白宫突然决定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的决定进行辩护，说这个是对墨西哥出口非法移民作出的回应。纳瓦罗并且将此举与美国的国家安全挂钩。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在正式启动美墨加贸易协议批准程序的过程当中，突然单方面加征关税，会损害美国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5月30日星期四晚上在一条推文中宣布，美国决定从6月10日开始对所有来自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征收5%的关税，直到经过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停止为止。他说这个关税将逐步上升，直到非法移民的问题得到解决。此举令很多人感到意外，因为白宫刚刚采取正式步骤，开始批准美墨加协议。美国副总统彭斯正在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以推动这个协议获得批准。特朗普总统星期五继续发推话，墨西哥几十年来一直占美国的便宜，从美国赚大钱。他认为墨西哥可以轻易地解决移民问题，现在是他们必须采取行动的时候。他说美国对墨西哥征收的关税不单止会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也会阻止毒品进入美国。他在另外一个推文之中说，流入美国的毒品中90%来自墨西哥以及我们的南部边界，这些毒品去年导致80,000人死亡，100,000人被毁，这种情况持续多年，而什么行动都没有采取，我们和墨西哥有1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现在是时候了。不过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表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努钦反对向墨西哥征收关税，因此他们认为此举会威胁到美墨加协议的批准。该协议的批准在民主党人控制的众议院已经面临一些重大的障碍。这些知情人士说，特朗普威胁对墨西哥征收关税是因为他对美墨边界的非法移民问题日益失去耐心。白宫还未有对有关的报道做出反应，不过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主任纳瓦罗星期五则公开为特朗普的决定进行辩护。他星期五在接受 CNBC 的采访中表示，美国对墨西哥征收关税是对这个国家向美国出口非法移民做出的回应。他并将此举与特朗普宣布美墨边界进入紧急状态挂钩。他说，如果你从投资者和企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墨西哥看到的是非法移民的出口，这个是他们高出口之一，这个是一项犯罪行为。纳瓦罗说，这个举动的法律依据是基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这个是1977年12月生效的联邦法律，授权总统在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外国对美国构成非同寻常和特别的威胁后，规范商业行为。特朗普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威胁已经导致股市下跌。代表美国企业利益的美国商会的专家星期五上午在对媒体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特朗普总统上任后采取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包括放松监督、减税等等，但是关税是反其道而行之，会拖累经济。他们指出，由于墨西哥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几乎每个行业都会感受到关税的影响，亦被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批准设置新的障碍。
一些商业团体正在考虑采取法律行动，对白宫的这个决定提出挑战。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墨西哥征收关税的举动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即是他会进一步损害美国与中国解决贸易纠纷的机会。华尔街的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对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做出的180度的逆转，给国际社会发出一个不好的信息，即是他是不可信赖。在他们看来，已经觉得特朗普不可信的中国，现在更加不可能跟他签署一个贸易协议。美国的跨国独立投资银行与金融服务公司雷蒙德·詹姆斯的公共政策分析师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说，我们将这个行动视为美中贸易战的进一步恶化。中国官员已经对特朗普总统作为一个贸易伙伴的可信度提出了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好，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坐在他们旁边有一个学生在用手提电话。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take someone off 以及 get lost。
Good grief! Oh my god!
What?
Oh man!
It really ticks me off when people talk so loudly in the library. Don't they realize that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study?
就是啦，在图书馆里面这么大声讲嘢，真是讨厌啦。哎 ，Larry， 你话 tick me off， 咁系咩意思啊
？That person ticks me off means he irritates me. To tick, T-I-C-K, someone off is to annoy or irritate someone.
Oh, to tick someone off 就系激嬲人，令人讨厌嘅意思。冇错，嗰个人讲嘢咁大声，整到我唔可以专心睇书。Larry。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啊
？No, that's okay. I think he's leaving now anyway. Thank God. Besides, that would be a rude thing to say to someone's face.
冇错，当众叫佢细声啲，似乎太厉害，冇乜礼貌。诶，你睇佢走啦，太好啦 ，Larry， 你知唔知仲有咩事 tick me off 激嬲我噶
？What ticks you off, Li Hua?
Smith 教授喺假期里边俾我哋咁多功课，真系激死人啦！咁样我哋根本冇机会好好休息啊
！Yeah, that ticks me off too.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What else ticks you off?
讲得啱，我再嘈，功课仲系要交噶。仲有咩事令到我嬲噶？系啦，我嗰个同屋时时三更半夜翻屋企，次次都将我嘈醒。我一嬲就瞓唔着啦。
No wonder you look so tired lately. You should really talk to your roommate about that. You need to sleep.
我睇起嚟好攰，系咪啊？哎呀，真系弊啦！我系应该同佢讲嘅，但系呢啲事真系好难开口噶。
You can just very politely tell her that it really ticks you off when she comes home so late, and ask her to try and be more quiet.
好有礼貌咁话俾佢听，佢咁晏翻嚟会整到我唔开心，叫佢细声啲。唉，我要好好谂下，应该点样讲先至唔会激嬲佢。I don't want to take her off.
Hey, Li Hua, you're still looking really tired today. Didn't you talk to your roommate?
哎呀，唔好提啦，我同我个同屋讲咗，但系佢叫我 get lost。哎 ，Larry, get lost 系咩意思啊
？That's so rude. Get lost is a rude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She told you in a very rude way to leave her alone.
Huh?昨晚他讲的时候是很不开心，但是我当时不明白什么是 get lost。哼，原来是叫我走开，不要烦他啊，真是粗鲁了。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啊
？Next time she comes home at 2 a.m., I would tell her to get lost and find somewhere else to sleep。
下次他再晏回来，你叫我对他讲 get lost， 叫他去第二度睡觉，那怎么行
啊 ？I know, but she deserves it.Maybe you can look for another roommate. She doesn't sound like a nice person to live with.
你讲得冇错，等我揾到一个新嘅同屋就踢佢出去，到时我就可以对佢话 get lost.
That's right. I'm sure you'll tick her off.
佢嬲，抵佢啦。诶 ，Larry， 我哋头先应该对嗰个打电话嘅人话 get lost， 啱唔啱啊
？We could, but that would be kind of rude. Try not to use get lost too much unless you're kidding with someone.
哦，开玩笑嘅时候亦都可以讲。OK, Larry, get lo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ck someone off， 意思就系要惹人生气、讨人厌嘅意思。李华学到嘅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get lost， 意思咧就叫人走开，唔好嚟烦我咁解。呢个一个非常之粗鲁嘅用法嘅。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